弟兄姐妹平安。
啊，今天我们是社会责任年会的主日崇拜。啊，在过去几天礼拜五的时候，啊，我们很高兴抢到这个江冠民牧师，他中间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啊，在我们这边有宣教的年会。啊，礼拜五的时候，他也提到他自己一个亲身的经验。啊，所以待会他会多一点说明。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盼望，这个压制下的盼望，所以我们也为这个部分来祷告。啊，我们听完讲道之后，啊，我们也用我们的心跟行动来回应。啊，我们再把下面时间交给江牧师。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牧师还有我们的家人，早上平安。感谢主再次让我有机会来到你们的中间，我们来一起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神。他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施恩的宝座前，为要蒙怜悯得恩惠，他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再次谢谢我们的教会啊，邀请我让我有机会参加我们的社会公益的责任。是的，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这个社会公益的责任，因为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彰显上帝他的公义跟他的怜悯。感谢主啊，我们都是从压制下得到耶稣基督的盼望。因为圣经在啊路加福音这里告诉我们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救恩，所有的一切，所有关乎人类一切的事，上帝都已经做完了，现在只要等着你我来宣告上帝他奇妙的作为，宣告他的救赎已经来到，宣告黑暗已经除去，现在宣告真光已经要照亮黑暗的角落，只要宣告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得着自由，得着释放。50年前有一个人叫做马丁路德，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出生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 I have a dream，就是这个梦想让今天的白人黑人可以平起平坐，就是因为这个梦想让我们今天可以享受着自由，就是因为这个梦想让那些原来在奴隶在捆绑里面的那些弱势的人，那些少数民族的族群，让他们在基督里面得着自由释放，是因为我们的基督，我们的耶稣基督。感谢主， I have a dream， 我自己有一个梦想，盼望有一天我们白人黑人黄种人主流民族少数民族弱势民族能够在神的面前平起平坐，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有一个天父爸爸，我们都是天父爸爸所买赎回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自由，这样子的一个释放，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重价为我们买赎回来的。我原来是连自己都轻看，看不起自己的一个人，后来当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发现我重要到一个地步，就是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从此以后我不再轻看自己，也不再轻看别人，我看重地上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都是耶稣基督天父爸爸的孩子。告诉你旁边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好吗？谢谢你来我们教会，感谢，告诉他我们是一家人。感谢主，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今天早上我的主题是行公义号怜悯的呼唤，行公义号怜悯的呼唤。可不可以帮我打开一下这个电视哈？那个啊，我需要我的讲道需要有一点 power， 有一点 point， 要不然的话讲到一半会忘记了哈。 行公义好怜悯的呼声。我们刚刚已经读过的那段经文，是的呢，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从心里面发出对你的敬拜跟赞美，因为你已经使我们得自由得释放，瞎眼的可以得看见，被囚的可以出监牢，被压制的可以得自由。你就是我们黑暗中的盼望，你就是我们自由的自由自在的活在你的面前，享受你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主，我们感谢你，愿你亲自祝福我们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从各样的捆绑的里面，各样的权势的里面完全得着释放，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成为你明亮的灯台见证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神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是的呢，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圣经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两件事情，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行公义，我们要好怜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行公义好怜悯的神。但在后面又讲到，不但是行公义好怜悯，还要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没有谦卑，我们不可能行公义好怜悯。我们最近台湾总统蔡英文说，我们要谦卑谦卑再谦卑，告诉你旁边人说，我们要谦卑谦卑再谦卑，好吗？告诉他，我们基督徒更需要谦卑，连非基督徒都知道要谦卑。但是问题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能够讲三次讲十次，我们真的能够谦卑吗？谦卑不了的，只有基督徒可以谦卑。为什么呢？他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只有基督徒他可以领受从神来谦卑的生命，否则我们讲十遍讲一百遍我们都没有办法谦卑的。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是蒙神所喜悦的儿女，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他谦卑的生命充满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否则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谦卑，我们的公义会带来极大的怎么样审判，或是带来极大的灾难。因为我们以为都我们是个公义的人，谁是公义的，谁是怜悯的，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公义，他才是真正怜悯我们的神。 OK， 讲到公义跟怜悯，世人有没有公义，有没有怜悯？世人没有公义也没有怜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义人，有自我为义的人。像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是自我为义的人呀。圣经刚从神从他的眼这个角度来看，他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义人都没有。这是世人的光景。法官他是不是公义，他是不是公平的呢？当然他有相对的公义，有相对的公平，但是呢，人的义在神的面前，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不过是一张污秽的破布，本来他就是已经是污秽的，再怎么擦也擦不干净。这就是人的光景，法官也是一样，要不然今天世界上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的冤案，是不是？法官不够公义，也不够怜悯。谁是真正的公义跟公平呢？就是我们的神。 因为神上帝的宝座是公义、公平为他的根基。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神也要我们提醒我们，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们何为善，神要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是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人，我们可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压制下的盼望，我们的社会责任的年会，再次的提醒我们，主已经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们，我们就是那位行公义、好怜悯的见证人。感谢神，我们如何回应呢？有可能我们置若罔闻，有可能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是有可能我们也是怎么样，视若无睹。圣经已经提醒我们了，求主来帮助我们，再次用神的话提醒我们，当这些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这个世代的时候，发生在我们四周围的时候，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怎么样，塞住怜悯的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有世上财物缺乏的，看见弟兄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的里面呢？所以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否则我们有可能塞住怜悯的心。另外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行善不可怎么样灰心，所以当我们行善一段时间之后，神也提醒我们，我们不可灰心。因为有时候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是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会渐渐冷淡。求主再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满了从神来的爱，让我们对神的爱、对人的爱更加的火热，不加灰心。也求神把那爱世人怜悯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他们唯一的盼望。我想开始的时候让大家看一个影片哈，看一个影片是04哈，那个爱心救助。那这个影片是我刚刚download下来的，来之前才download下来的。我们同工刚刚从第一线把这个影片制作完成啊，所以你们是全世界第一批人看到这个影片的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行公义、好怜悯，看看这般被压制的人，他们如何在基督的里面得着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短短的影片好吗？这个地点是在中缅边界。这是当地的弱势的族群，少数民族，可以帮我大声一点吗？有没有人住在垃圾堆里面？这些都是无家可归的孩子，破房子。三天前，我们的同工刚刚从中缅边界回来。
这里是中缅边境的难民营，其中一个难民村的部落。光是在这个地区就有上百个难民村，但是我们能帮助到的，在物质上能够给他们的，实在是很有限。求主兴起更多的教会以及众代祷者，让我们一直来关心这地的难民营的百姓，因为我们确信他们是我们的邻舍，也是我们的家人。
问候他们呢？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说，我为你祷告，平平安安的走吗？我们真的做得很有限，但是呢，一包米，沙拉油，洗衣粉，简单的送给他们，他们就感受到基督的爱，就感受到他们肢体里面的爱。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中缅边境的一个难民营，这里的难民营大概有130几户，那他们是从一个战乱的地方然后逃难来到这里，那很感谢神，也借着我们在这里的教牧同工呢，把福音带到他们的中间，果然130户全部都信了耶稣。那我们这一次来这里，我们会有福音的布道会，我们还有爱心救助，就是送物资给他们。那很感谢神，或许你没有来到这个地方，但是我相信你背后的关系，你的祷告，然后自己也参与在其中，天上是你的摆上。
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家人，他们也是神所爱的家人，我们为他们祷告好吗？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他们中间，但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关怀，可以把他带到他们的里面。感谢主。再回到我的 PowerPoint 好吗？圣经这样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贫穷的人真的是比较容易谦卑，或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被囚的人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以喜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感谢神，这就是神应许给我们的。他说那些被掳的要得释放，那些悲哀的人，那些被辖制的人，那些伤心的人，他们都要在神的面前得着自由，得着释放。所以我们来到他们中间，我们就是宣告耶稣基督的救恩，为你我，为着这个时代，为着我们地上的每一个人而设立的，而预备的。很多人听到了耶稣基督的名字，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得着自由，得着盼望，很多人就接受主耶稣基督，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少数民族宣教中心服事的在8个国家，在印度、越南、中国、缅甸、柬埔寨、尼泊尔、老挝还有吉尔吉斯这些地方啊，除了中国之外，其他的地方都非常的贫穷。但是你应该也知道，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就是边界的地区，其实他们也是非常穷苦的。求神来帮助他们，让那些软弱的人可以得着刚强，让那些贫穷的人可以得着富足，因为耶稣基督使他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得着刚强，可以得着富足。你都知道，物质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我们，因为现在很多的人大部分都是穷到一个地步，只剩下钱。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我们灵里面，我们都是贫穷的。我们大部分所追求的就是要要要，永远也要不完，永远也没有办法满足。 但是主耶稣基督充满了我们的心，安慰了我们的心，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得着满足，他的所有一切都是我们的。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在少数民族当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儿童的四大问题。因为在少数民族大部分都很贫穷，您刚刚看到的那些影片都是现在实际的光景。昨天我大概也提到这个方面，我今天稍微再讲解一下。今天在少数民族当中，弱势的族群当中都会有这四种的情况。第一个是童工，记得昨天我跟你们讲过，我未满14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做童工了啊，就是儿童啊，儿童就是小孩子在工厂里面打工。其实我们7、8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工作，因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所以什么事都要做啊，所以这个童工的滋味我们从小都已经经历过。没想到这样子的灾难，这样子的一个悲剧，仍旧在那些穷苦的少数民族当中继续发生。有一些缘故呢啊，造这个啊打仗或者是内战，造成很多的童军，不是童子军了，而是那个儿童兵了，小孩子当兵了，逼迫他们当兵了。另外一个是童婚，就是在年纪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结婚啊啊，很多人是12岁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然后呢甚至20岁的时候就已经有4、5个孩子。我在啊，很多人是30几岁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阿公阿嬷，就是爷爷奶奶祖父祖母，非常年轻了。我们当中啊30几岁还有人单身呢，是不是？但是他们老早就已经当祖父祖母了。第四个问题是讲到统计啊，讲到统计，我们礼拜五讲到这个啊人口贩卖主要是讲到统计的问题啊。造成这些问题的啊原因呢，主要是因为贫穷。你知道在少数民族他们都是住在穷山僻壤的地方啊，非常的缺乏各样的资源，那所以就非常的贫穷啊，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战争的因素，内战啊，所以呢造成很多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造成很多的孤儿寡妇啊。另外一个是这个世代很多黑暗的啊情况，性的产业、色情的产业啊非常的猖狂啊，在 top 10的这个色情发达产业的国家里面，有一半的国家就在亚洲，第一名是泰国，然后呢其中包括印尼还有柬埔寨等等啊。刚刚忘了 让你们知道一下，看一下前面呢，它这个产业啊赚钱赚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它的那个营业是几个trillion的，算不完的钱呢、啊、那它的甚至它的那个营业额哈、啊、比这个什么 Google、 Yahoo、 脸书等等营业额都还要大，非常严重的在这个世界。那如果你有注意看到我下面的这个部分哈，色情行业比运动产业赚的还要更多，你看甚至还比许多的知名科技公司都还要赚钱。每一秒钟全球就有3000万的网友在浏览色情网站啊，其他的就不讲了哈。那讲到第八，哎，在北韩看色情影片被抓到的话会判死刑。那我不晓得这个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感谢主我们没有住在北韩，要不然我18岁以前就被枪毙了。18岁信了耶稣呀，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另外十大贫穷国家啊，有几个是在亚洲地区哈、啊、其中是我们服侍的地方，包括在柬埔寨、吉尔吉斯还有缅甸、尼泊尔等等，这些都是非常贫穷的地方。为什么会有童军呢？因为打仗的关系，所以啊这些小孩子就成为了牺牲品。那为什么会有童工呢？ 因为是因为贫穷的关系，从小就要开始干活。为什么要童婚呢？因为有些地方是教育程度非常的低，所以他们还是保留古时候的那种很小的时候啊，孩子就可以结婚。他们需要啊神的话，需要我们帮助他们啊，来教导他们，让他们也能够有很好的教育资源。所以啊，我相信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他们在这方面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另外一个呢，就是色情的影响，所以呢，造成了很多的同济。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断开这一切的锁链，断开一切的锁链，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得着自由，得着释放，使这些贫穷，使这些战争，使这些色情，使这些各式各样的影响都不再限制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得着主的恩典，得着释放。我们服事的地方在八个国家，就是在所谓的144窗的里面，大部分都是贫穷的国家，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们更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稍微讲解一下越南的情况，他们同工是30%，然后他们的同婚有的最低的是11%，有的是70%。如同我刚刚所说的，12岁就结婚。啊，有一次我们在培训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啊，很关心，抱着一个她的一个抱着一个小朋友。那么我就跟同工说，哇，这个小妹妹很乖，很会照顾她的弟弟。然后我们的同工就告诉我说，那个不是她的弟弟，是她的孩子。吓我一跳，因为虽然少数民族12岁哈，但是他们的营养其实不良的，所以看起来就好像是10岁一样。我们美国的孩子12岁就看起来很成熟了，对不对？少数民族瘦瘦小小的呀，我自己看我自己的女儿，我就觉得很不舍哈。很多的同婚啊，有超过4万个以上的同济，大部分都是贫穷或者是被人口贩卖，然后呢，性别不平等，再加上人口走势的猖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的人口贩卖这样子的一个 information 能够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可以大有能力的影响，要在这些猖狂的少数民族的里面，让福音的使者进入到这些族群之后，黑暗的权势就要退去。柬埔寨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呢？36%的是同工，同婚20%，至少33%以上的同济，很多的小孩子都卖到柬埔寨去。所以他们说在柬埔寨叫一个披萨，叫一个同济比叫一个披萨还要快，还要快。而且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而且是专程而来的。你看看这些孩子，他们是谁？他们就是我们的家人，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到他们很心痛啊，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耶稣基督带给他们，然后让他们的家长信主，或者是让他们从小就能够有机会听见福音，以至于他们没有，以至于他们啊就行在光明当中，免得误入歧途，被他们所被人口贩子所欺骗。柬埔寨色情行业非常的兴旺，再加上红色高棉，各位知道红色高棉柬埔寨吗？柬埔寨是全世界痛苦指数最高的民族，除了犹太人之外，再来就是柬埔寨。他们当时这个有自己大屠杀，当时听说只有700万的人口，但是呢互相大屠杀，大屠杀，所以呢死了多少人呢？有人说是350万，超过几乎一半的人口都被他们自己消灭。我自己的好朋友，他也是一个传道人，他光是他的家族就有87个人在红色高棉的时候受难，所以这是一个痛苦指数非常高的一个国家。他们现在是刚刚兴起，但是呢却是留下了很多的伤痕，很多的这个仇恨， 再加上贫穷，所以他们的孩子很容易被拐卖。耶稣基督是他们唯一的盼望。其实我二月份刚刚从柬埔寨回来，我相信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饶恕、神福音的种子已经撒在柬埔寨。有一天他们要从他们的苦难当中蜕变，成为神所祝福的孩子。红色高棉，他们没有完整的教育体系，所以道德水平也失衡，法律也没有保障儿童的权利。这是今天在柬埔寨的情况。缅甸的情况是怎么样呢？那缅甸是全世界最多童兵的一个国家，全球有30万个童兵，有三分之一的童兵就是在缅甸，有男有女，80%的童兵是小于15岁，那40%的童兵是女孩，当然21%是童工，那26%是童婚，那童妓也30%以上，都是同样的情况，贫穷，还有这个色情行业的吸引，还有战争带来了家破人亡，那政府官员跟色情行业的勾结，还有法律根本就没有保障儿童。所以你刚刚看到的那个影片，光是在缅甸就有超过20万的难民，这些难民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那这些少数民族感谢神，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信了耶稣，所以我就鼓励他们，我们在地上都是寄居的，我们在地上都是客旅，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家是在天上，所以我们成为难民是暂时的，我们在这里受苦也是暂时的，有一天我们回到神的家，不再有眼泪，也不再有悲伤。感谢神，神的话安慰了他们，他们不是难民，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耶稣基督的圣民，他们是我们的家人，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下个月很快的就要去缅甸，我有祷告因为我们上个月去缅甸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爆炸，3月17号我还记得，我本来要出发到缅甸了，没想到有一个爆炸我们的同工跟这个爆炸擦身而过，就在他的面前，距离100多公尺左右，然后突然来一个大爆炸，然后呢死了7个人，20几个人受伤，还好上帝的保守，求神来怜悯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因着耶稣基督，他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所以我们服事的国家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人口贩卖的问题，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贫穷，然后呢有些人就妥协了，然后呢人口贩卖太严重了，他们用各样的谎言来欺骗这些孩子，法律没有保障，然后呢主流民主的欺压，教育水平很低，然后呢战争的缘故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感谢神，神没有忘记他们，兴起许许多多的机构，有的是非政府组织的，像NGO 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像这些机构，在台湾的话就有一个立新机构，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专门帮助那些处境，那也有的是 NPO non-profit 或者是 mission organization 来关注他们的服事。感谢神，福音的大能可以改变这一切黑暗的权势整个民族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改变。我们再来看一个影片好吗？这个影片大概6分钟左右，我们来看看一下今天这些孩童他们在少数民族的情况是如何，神如何借着他的仆人使你来把福音带到他们的中间，让这些孩童的家长因着耶稣基督都能够蒙恩在基督里。我们来看看这个影片。
Thank you. 是最需要福音的地方，因为外面的人很难来到他们中间，除非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本身他们才比较容易可以进入到这个边界的。
小朋友都没有
在传讲，
没有办法上学的，所以我们就给他们盖了一个简单的铁皮屋，平常是学校组织学，然后呢聚会礼拜天就是组织崇拜。你看这些小朋友从小就要参与这些各样的工作，
5岁吧，
我们北美的小朋友5岁可以做什么？可这个5岁的小朋友，他要走2个小时以上，跑到下面的山沟里面来取水。
我们来这里
取水，然后呢煮饭。然后大一点的小朋友呢，可以扛着木头，然后烧火煮饭煮东西。这是他们的家，
这
是他们所有的财产。
你看这个是他们的房间，这个就是他们的房间，他们是睡在这里。看到
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光景。
我来这里能为他们做什么？再来就是我了。你看这个孩子11岁了，1岁了才长得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营养不良。
这就是他们的房子。
你看。哇，看到他们这个环境就好像
回到
50、60年代的生
活，这个是他们平
常吃的食物，甚至于很多人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环境，但是我们最大的感恩是
少数民族是一天吃两餐的，
带到这里让这地的民族不仅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也信了耶稣。那但是在这个大山的里面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耶稣基督的福音。
你看，这些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我们的语言是没有办法沟通的，但是爱的语言，
他们没有见过，
可以真正的打动他们的心。
神是爱呢，就是要借着我们来关心、探访他们，
然后呢，借着我们同工的翻译，让他们可以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们这样子就有机会来认识我们的耶稣，因为他们都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耶稣是他们唯一的盼望。
这个是在尼泊尔，
这是我们在这里探访，跟他们。
我们今年10月会在尼泊尔
带到他们中间，
同工的训练会，
关心他们。
我们也特别训练这些年轻的。基督徒姐妹，让他们可以服侍这些孩子们，训练他们，让他们可以向自己本民族的小朋友传福音，然后呢带领他们，带动他们。
哦，你是17岁哈，哇，所以这边的孩子是7岁到17岁，哇，是这里的。
你看，这些都是信主的孩子。前面两个就是老师，我们就训练他们。然后他们就可以带动他们的孩子。他们就好像在神的养眷的里面，有大哥哥大姐姐来照顾他们，保守他们，牧养他们，免得他们被饿着狼假扮成光明天使的狼，
来拐骗。这就是我们小朋友读书的地方，非常的简陋，就让他们抄写圣经，让他们能够受一点简单的教育。让他们知道他们也可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从小训练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我们的学校，也是我们的教会。椅子就是我们的桌子。这些是年轻人，我们就训练他们。年轻人可以影响年轻人，小孩子可以影响小孩子。好，我们的影片到此结束。真正的敬虔就是顾念那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我们如此行乃是理所当然，也是神所喜悦的。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改变了这个民族的生命跟见证。接下来我要讲到717 Ministry 7到17岁的这个事工，这也是我们三年前才开始的一个服事。我想没有机会讲这方面更多的见证，因为我的时间快差不多了。总之7到17岁是我们过去非常忽略的一个服事。有一天的晚上，神就感动我。我是什么时候信主的？就是在17岁那年，然后呢18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然后呢神就给我感动 717， 神的感动就是说7到17岁这个年龄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很多长大之后成人之后回到神的面前，回到教会，是因为他们小时候有曾经去过教会，所以他们就像浪子回头一样回到神的家。所以7到17岁这个年龄非常重要，在这个世界还没有玷污他们之前，在其他的宗教小乘佛教或者是其他的宗教影响他们之前，让神的爱先来得着他们，训练门徒从他们这个小时候开始。 当他们领受了神的话，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所以三年前我就开始看重儿童青少年的服事，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一个人口在少数民族当中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当我们坐在这些最小弟兄的身上的时候，就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其实主耶稣基督是非常喜欢小朋友的，所以主耶稣就说不要拦阻孩子到我面前来，提醒我们，我们这些做大人的有可能就是小孩子的拦阻。我们希望学习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能够来跟随神。717儿童青少年施工非常的重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看重这些弱势的少数民族。柬埔寨的，这是在柬埔寨的福音事工，我们来看看一下，一样的情况，都是因为很贫穷，但是呢，我们的老师在那里帮助他们，影响他们，训练他们。面对这么多弱势的族群的需要，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是的，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可以训练我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让他们可以教导这些孩子们。当然我们也可以教会跟 NGO 不同的 NGO NPO 合作。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直接到第一线，没有办法直接到最困难甚至是有战争的少数民族地区，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些 NGO 来一起来抢救这些世上的灵魂，一起来抢救这些可能会被人口贩卖的孩子，有可能是被抓起来当童军的孩子，有可能是因为家庭的需要父母亲不清不楚就把
年幼的孩子，嫁出去的同婚的孩子，我们有可能因着我们的摆上，这些在工厂被剥削劳工的这些同工们、小朋友们，让他们可以好好的跟你我的孩子一样读书，或者是这个接受一技之长，让这些同工、同军、同婚、同居不再发生，支持福音事工，支持各样的服事，支持相关的参会，我相信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让他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因着我们的摆上，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不再一样，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到主耶稣基督这里来，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改变他们，让这些孩子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能够正常的有爸爸妈妈保护，也天父爸爸的爱，天父爸爸的爱来充满他们，让他们在年幼的时候接受很好的教育装备，让他们不被这些贩卖人口所影响欺骗，以至于他们有可能做同军、做同工。愿主的爱来充满我们，叫我们可以有行善的能力，并且不灰心。让我们不仅用祷告，我们一起来用行动来回应神的爱在我们的中间。如果你有感动，愿意参与这个服事，你可以跟我们要我们的回应单，或者是到我们的网站 mfci.cc， 这是我的 line， 也是我的微信。如果你们有负担，可以为我们祷告。我相信你们所做的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感谢神为基督赢得未得之名，将福音传以万族万邦，这是我们少数民族宣教中心的意向，也是上帝的应许，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要悔改。让我们一起来成为宣教伙伴好吗？一起来抢救世上的灵魂，一起来拦阻贩卖人口，让我们一起与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恩待你自己的教会，我们略有一点力量，你就为我们开一个敞开的门，祝福我们在这里你宝贝的儿女。主啊，当他们进前跟随你的时候，当他们愿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的时候，你就要使用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虽然我们住在远方的波士顿，但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参与，可以影响在那些黑暗中的被逼迫的那些角落的那些孩子们，当他们因着宣教士、因着我们的祷告，让他们有机会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荣耀你的圣名，祝福你自己的孩子，也祝福你自己的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